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第七节，我们把玛利亚去到伯利恒的这个事呢做了一个解释。我们今天呢会从第八节开始往下，那就进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耶稣诞生。那我们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应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那圣诞节呢是我们来庆祝或者说纪念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上次提到了我们从时间上看呢，耶稣应该也不是公元零年生的，也不是12月25号生的，但是我们纪念他呢不是说纪念这个日子，是纪念耶稣自己。所以主特别的又让我们要每一年去纪念他，特别的呢又不让我们刻意来记住一个确切的日子，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去定睛在那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他来到底是来做什么。他来是来做救主的，这是我们今天对之后的八节往后的这个信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八节到第十二节的部分。那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好，我们先停在这儿。就是当主耶稣生的时候呢，我们上次讲到了一个时间上的顺序。路加福音的二章呢讲的是时间上最早发生的事，就是约瑟陪玛利亚因着报名上册的事呢必须要回到本族，他们的本族就是伯利恒，他们从很远的从北方的加利利拿撒勒那个小城一路往南走，走到耶路撒冷南面的这伯利恒，然后住下。 一住下呢，玛利亚的产期就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就是耶稣。时间上呢这个时间是发生最早的，当他生完之后就发生了二章的第八节的事。因为生完了天使就在野地里去报信了，那报完信就发生了我们二章后面的这一些事，一直到二章的最后，而不是二章最后，一直到二章的亚拿36节这里。那马太福音那些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耶稣已经在伯利恒城待了一段时间了，应该是以月记的。所以马太福音发生的事情呢时间上很晚，要晚得多。因为当耶稣诞生之后呢，那些东方的博士才看见那颗星，然后再跟着那颗星呢走走走走走走，要走很久了，对吧？然后才走到耶路撒冷，还进到耶路撒冷再去跟希律王有对话，然后再跑到伯利恒。那个时候耶稣其实已经有几个月大了，至少有几个月大。所以时间上呢我们会把马太福音的事情呢往后放一放，我们先来解决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重点，就时间上耶稣刚刚诞生的时候神赐下的信息到底是怎样的。因为马太福音赐下的信息，耶稣是王，生来要做王的在哪里那几个东方博士问希律王，就是那生来要做王的那就是耶稣。所以耶稣生下之后呢来敬拜他的是东方来的博士，然后呢先报好消息呢是野地的牧羊人。那这时候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两群人的特点报的好消息呢都是耶稣是很重要的，他是救主，他是王。但是呢牧羊人呢很卑微大家不要觉得牧羊人有多高的位置半夜去野地里牧羊，在整个以色列耶路撒冷肯定不是地位很高的人，对吧？肯定不是什么宗教阶层。那同时呢他们是犹太人，对不对？牧羊人肯定他们是给这些羊是什么？这些羊其实是为了预备给圣殿宰杀用的，因为不能放太远。然后呢伯利恒城是离耶路撒冷非常近的一座城，走路能走到的。所以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地位卑微的人。东方来的博士是谁呢？他们是外邦人，显然不是犹太人。 他们是地位很尊贵的，他们是有学问的。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了地上，你把这两群人拼起来呢，就是所有的形象呢都可以涵盖在里面，对吧？那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你是地位的尊贵还是卑微，我们都要到耶稣面前来，都要来承认他的身份，都要来接受他。所以神差的这两群人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就等于把地上的所有人的这个身份呢都涵盖了。那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牧羊人，他在报信的时候他在做什么。第八节，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在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我们知道牧羊是非常辛苦的，雅各呢他在牧羊的时候他说夜间不得安睡啊，白日就是饱受这辛劳啊，寒霜啊，日晒雨淋啊，所以牧羊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呢，牧羊又是主呢非常看重的啊，大家都知道呢，主一直把我们比作羊，他是牧者，对吧？今天讲的牧师就是从这里来的。为什么要叫牧师不叫别的名字呢？就是因为牧师就像牧羊人一样。对，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章就在讲到地上的做主工人的那些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我，这是彼得自己说自己，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显然呢，彼得在这以长老的身份，或者说以主的工人的身份来劝告其他的工人，所以他这个是在对工人或者说对其他的长老讲的话。那他说呢，你们要做的是什么事呢？就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对吧？所以他在把做主工呢完全就总结成了一个形象，就是牧养神的群羊。所以羊是神的，工人呢要做的事呢是做牧养的工作，而且是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那第三节呢，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羊和牧者是这么一个关系。同时到第四节呢，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牧长是谁呢？显然是基督。所以基督是那大牧人，所有跟随他的呢都是牧人。所以你不做牧人呢就无法做主工啊。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二章哈，二章第八节，所以你会看见呢，主让一群牧羊人去报信，是不是很有深意呢？是吧？他没有让一群在这个酒店里正在戏耍的人去报信，对吧？按道理他们更应该好找嘛，是不是？在酒店里吃喝的人，他们更应该是一找就找见了啊。那主呢，却是去野地里找了一群在牧养羊的一群牧羊人。那牧羊人呢，显然他们所代表的是神的工人。那同时呢，那他们也是一群呢寻求神的人。我们知道呢，无论是东方来的博士还是这边的牧羊人，如果他们不寻求神呢，他们不会去把这好消息当一回事的。首先我们先看牧羊人啊，他要去寻找这孩子的时候，他是要撇下那群羊的，是不是？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动作，他在野地里半夜不睡觉在做什么呢？他在看他的羊嘛。那他羊放下，他去找那个孩子，他羊怎么办呢？东方来的博士也是一样，他没有工作吗？他走那么老远就是来看一下那颗星星带过来的那个孩子吗？所以寻求神啊，是另外一个条件，另外一个条件，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怎么能见到神呢？ 他们都见到神了，他们都见到神的使者了，是我自己要愿意啊。这个消息报给他们，对他们会成为好消息，是因为他里面也在等这个消息，对不对？如果今天我心里惦记的就是我地里那几只羊，我劝你什么好消息，生个孩子关我什么事？或者我说我明天早上去看一下，等我接班的，我这班看完了是吧，我这按着更次嘛，对不对？下面会来人的呀，等来了人我再看一下，小孩也不会跑的。为什么他马上就去了呢？因为他也很盼望。所以我们今天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呢，我不认识神，我可以说呢，我不知道有耶稣，我也不知道福音，但是我里面得盼望有拯救，对不对？东方的博士是外邦人，他也在盼望拯救。牧羊人是犹太人，他们也在盼望拯救。所以救主是个好消息，但好消息得对需要的人才是好消息。那不需要的人，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啊。那我们来看啊，第九节，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首先主是差使者来的，差使者来之后呢，牧羊人非常惧怕。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我们总是低估了神圣洁对我们的冲击，因为我们眼睛看见的都是人。就好比呢，我们在一个，我举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大家不要被冒犯啊。假设我们就是一个强盗帮子里的一帮强盗，大强盗、小强盗，我们彼此看看呢，都觉得自己还不差，因为有比我更坏的。对，所以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真正圣洁是什么样。那天我上主日学，我跟孩子讲，我说你们要想一想，为什么基甸，我们在讲基甸的故事，为什么基甸看见主的使者他就非常害怕？他们想一想明白，因为自己是罪人嘛。我说基甸已经是以色列人里信心很好的，否则主不会去找他嘛。为什么他看见主那么怕呢？但是呢，很美好的是，主最后把自己显给他是一个什么身份呢？耶和华沙龙嘛，耶和华是赐平安者。所以耶和华来不是来让我们惧怕的，是来让我们因他可以得救的，是要赐我们平安的。但是作为罪人，我一看见主一定是害怕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定要记得，我们千万不要去看人来比自己，那样的话呢，我们很难谦卑。你一定要去看圣经，你来看看耶稣，你再跟自己比一下，你就知道我是个啥样子，我本来应该配得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今天神真的向我们显现啊，我们的反应就会跟他们一样的。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就不翻去读哈，但以理神的大仆人，对不对？他看见神，他看见神差来的天使，他就趴在地上完全动不了。使徒约翰，他看见主耶稣自己复活的，在启示录里面，他也是非常惧怕。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真的见到神，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可能会是很惧怕的。原因就是我天然是一个罪人，只有当我面对法官的时候，我是个强盗的本相才能显出来嘛，对不对？我跟另一个强盗在一起，我总觉得我还挺好的，我要见法官。我那天跟孩子们说，不要去跟自己的同学比，你要想想你到法官那去，你看见警察怎么办，你就知道你原来的样子是怎样的啊。牧羊人也是这样的，但他还是神选的，神选他去报信呢，对吧？神如果要真的再找比牧羊人更糟糕的，那可能酒店那些在喝酒吃喝快乐的人可能比他更糟糕，对吧？那至少这些牧羊人还在寻求神，还在安静等候，也甚至是在劳苦里安静等候。那我们在人看来那已经很好了，对不对？牧羊人也好，东方博士也好，已经人眼里很好的人了，他们看见神还是这样，看见神的使者还是惧怕。然后呢，第十节就很安慰人了，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所以你会看见，无论是 神的使者对但以理说，还是耶稣自己对老使徒约翰说，一开始都是说不要怕，主总是盼望我们不要怕，因为他不是来定我们罪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我想在这里呢，我再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主的本性。主的本性就是爱，这个爱体现在哪呢？就是无论我们怎么用悖逆去抵挡他，他不会生出厌烦和不耐烦的情绪，我们人会啊。我举个例子，大家最近都在学星期五晚上的这个时代论的主题哈。时代论很重要，它告诉我们一共有几个时代，七个时代，每个时代是什么特点，什么主题。但如果你有兴趣，你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呢，神救人呢，他在每一个时代啊，都是把话给出去，然后人呢最拒绝他，然后先把话给亚当，亚当不听，然后呢到了良心呢，神再把良心赐给我们，我们又不听，然后就挪亚洪水来了，然后呢就赐给人什么呢？赐给人律法，人还不听。但是呢你会发现，神给人之后，人每次不听，神总是给人更好的。我想问大家，你们哪一个是对孩子是这样的？那孩子不听，你给他更好的。我们是这样的吗？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不是这样就对了，我们不是这样就对了，因为我是罪人。如果人对你好，你愿意对他好；如果人对你不好，你还愿意对他好吗？这就是因为我是罪人嘛。然后神把更好的给他，然后关键来了，到人，以色列人代表的人把律法也拒绝之后，你猜神怎么样？神把耶稣自己赐给我们，神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神把他全部都赐给我们，他没有再可给的了。所以刚刚我们开始之前，我跟另外弟兄在讲，我说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是最好的世代，也是最糟的世代。最好的世代就是神把他全部都给完了，神要给到一个极限，极限就是他自己。然后呢，最糟的世代就是你如果把他自己也拒绝了，就再没机会了，人的历史也就要停止了。所以我们刚刚在讲末世啊，讲到这，的确，因为这个恩典时代之后，千禧年完了就是审判了，人的历史的确就是要结束了。所以在这里我们意识到一点，神以他的爱哈，他爱就是本性，所以他不要我们怕，他就是要我们愿意信他啊。你在前面信不了，那你现在好信啊。那你在律法的时候不能信，那你在恩典时候好信。总之呢，你信他，你不要怕。现在呢，他说你不要怕，信的消息会有变化啊。变化就是呢，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啊。所以这个信息呢，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耶稣来，虽然神的旧法没有改变，但是神的信息改变了。神的旧法，旧的方法永远都是他给出信息，然后你相信，所以总是因信得救的，从来都是因信得救的。但是问题是你信的内容有变化。亚当需要信什么？亚当需要信那棵树不能吃，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嘛。我们今天需要信什么？信耶稣是你的救主，阿门。但问题是亚当不信堕落，我不信也堕落的呀，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主告诉我们一个新时代的信息。现在啊，因着律法时代最后结在哪呢？结在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因为人做不到嘛。所以四百年之久神没有说话，从马拉基书一直到马太福音四百年，神没法说什么，因为人在律法里就是做不到的。神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里，神给出来的更大，给什么？把他自己给出来了，他来了。然后呢，他说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为什么是大喜啊？我刚才其实已经解释了，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个信息实在是太好了。然后呢，他说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万民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律法是赐给犹太人的，耶稣是赐给谁的？耶稣是赐给每一个人的，对不对？我们刚才讲了，来拜他的东方博士不是犹太人， 万民意味着报信的牧羊人和来拜他的东方博士，代表地上全部的人。所以圣经讲到救恩总是会讲两种人，哪两种人？希腊人和犹太人，对吧？就是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他其实就在讲说地上所有人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不要管你什么身份，你重要的是你不要说这是西方人的神，其实西方人也是外邦人，对不对？你要真说这是犹太人的神，你真要说的话，问题是关乎万民。神没有觉得这个救恩，这个好消息是只给某一群人的，他给每一个人都预备了。好，第十节的后半段，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在大卫的城里主要是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言，因为耶稣一定要生在大卫的城，生在伯利恒，重点呢是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救主就是主基督啊，主基督就是旧约在预言要来的那个弥赛亚。这个呢可能需要一点旧约的知识背景，我们今天重点不放在这儿，我们放在救主上。救主谁都听得懂，你冷不丁讲主基督呢，旧约不熟的人呢还不知道为什么叫基督，为什么他是那受膏者，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是谁，为什么要来。但救主听得懂吧？救主什么意思？他既救你，他是你的主，就是两个意思，对吧？那我们今天经常会有人来帮助我们，甚至呢我在极危难的时候救我，但救我我会把他称为恩人，你不一定会把他称为主嘛，是不是？是不是人把你从水里救上来，你要做他的奴仆啊？好像今天也没有这个习惯，是不是？所以神是来救我的，同时呢他也是我的主，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我们要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先要解释救恩。救就意味着呢我本来是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啊有很多的角度。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呢耶稣生下来他是个婴孩，这个婴孩呢我可以认为呢他未来长大是个好人。耶稣是不是好人？是好人，他是个圣洁的人。然后呢他真的很好，他甚至死了，我真的很感谢他，然后没了。你觉得我跟耶稣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为什么没有关系？因为他对我没用，我最大的麻烦还在那里。最大麻烦是什么？我死了以后要去地狱，这是我最大的麻烦。如果这个麻烦我不是靠着耶稣来解决，耶稣就跟我没关系，他就不是我的救主。正是因为他救我不是在地上，正是因为他救我是在永恒里，我才会说我才是你的仆人，你是我的主，我这辈子要交给你，对不对？因为你今生直到永恒所有的生命都是从他那来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想一想，救恩，救恩，救恩的前提一定是我知道我在一个什么情况，否则的话我怎么会称它为大好的信息呢？大喜的信息。我们今天会有很多报好消息的，那可能家里添了孩子，生了孩子会是要大喜信息的，那家里可能孩子考大学了有大喜的信息的。但问题是没有什么大喜的信息对我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本来有的那个状态，我在地狱里，我在永恒的审判之下，现在把我救出来，这是最最重要的信息。所以保罗有一句话是给我影响很深很深的，就是我反反复复我总是喜欢在很多场合来讲的一句话，就是哥林多前书保罗说的，他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可以读一下这句话，哥林多前书二章，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 格林多前书二章的一节是怎么说的？格林多前书二章一节说，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所以福音没有什么高言大智。然后保罗说什么？因为我曾定了主意。保罗在这里用定了主意来强调，就像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在你们中间并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特别强调了不知道别的，别的意思就是所有其他的，然后只知道一点，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好，我想问大家，知道耶稣很好理解，耶稣是好吗？那我们都知道要相信耶稣，为什么要加一个并他钉十字架？来想想为什么并他钉十字架起到什么作用呢？神肯定不会轻易加东西的，对不对？是认识耶稣的角度。我可不可以把耶稣当做一个好人来认识？可以，对我没好处，没用，不是吗？他只是个好人，我谢谢他，我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只有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才对我有意义。阿门。他死了，他埋了，复活了，这才有意义，这才是福音。为什么对我有意义？原因是我的起点是罪人，这才对我有意义。如果耶稣只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要学做个好人，我想问大家，我是去不了天堂的。我今天走到教会，我是想学习耶稣成为一个好人，我想告诉大家，你没法得救，死了还是去地狱的。因为不是从病他定十字架去认识他的。哎，我们明天晚上的祷告会哈，我本来有一个信息要分享的，我想应该也是这个信息。我跟大家读一段的经文哈，就是马太福音的看一下，在还是路加，就是耶稣在，应该是路加，路加的最后，路加的23章26节，路加的23章26节，然后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啊，从乡下来。他们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迹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我想告诉大家，这是耶稣讲的最后一篇道。他在十字架上讲的七句话不是道，他有的是祷告，他就是一句一句话，这是一个长篇的道，是他最后的一篇道。这篇道是在他去十字架的路上讲的。你看他在讲什么？他说，你不要为我哭。这个话是很重的，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妇女在为他哭。他说，你不要为我哭，你要为自己哭。为什么要为自己哭啊？因为我快下地狱了，我当然要为自己哭嘛。你知道耶稣有多想让我们得着最好的吗？我们连可怜他都不要。我们千万不要，你知道到这里哈，甚至我们可以在保罗说的那句话后面还可以往下延了。我们要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怎么来看待十字架？不是怜悯他，是谦卑为我哭来看十字架。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十字架觉得，哎呦好可怜呢、我真可怜，这个好人怎么这么对待，没有公平，还是没用的，还是没用。我不要可怜耶稣，因为耶稣告诉我了，你不要为他哭，为自己哭。为什么要为自己哭？
他讲审判要来了，他就在讲审判的事，对不对？他讲的全是审判的事。为什么耶稣自己在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讲跟我们讲要审判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认识他唯一的角度，再没有别的角度了，否则这十字架就没有意义了。大家在想是谁帮他背的十字架？一个叫西门的古利奈人。我想问大家，古利奈人是什么人？利比亚人，埃及，就非洲人，他不是犹太人。你看哭的妇女是谁？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外邦人，看见了没有？男人，女人，男人在背十字架，女人在哭。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们所有人都只有一个角度认识他，背起自己十字架为自己哭，就可以认识他了。这个十字架是我们的，不是他的。耶稣不用背十字架，他有罪吗？他没有罪，他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西门代表我们去背的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该死，不是他。但他来做什么？他来救我们。因为我死了也没用，为什么？我死了是活该，复活不了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耶稣死了可以复活，他复活极重要。那我信他了，我就可以不死了。大家现在知道这东西了，这东西好了，这是大好的消息了。否则我们读完就过去了。哦，要给你们报大喜的信息。什么大喜的信息？来了个好人，他真好，好了以后被人杀了，死在十字架上，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的关系是，我是他救的那一个，我是那个真正本来应该背十字架的那一个。大家想想那天西门是怎么背的十字架？他从乡下来，他没准备去背十字架的，是被人抓来的。我想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有这感觉，冷不丁还怎么就进到基督里来了呢？好像是被人抓来的啊，好像都是这个感觉。我前面的路走得好好的，对吧？我只是从乡下来，我来采购点东西，怎么就去背十字架了呢？神的爱再次就显明了，我们都是该被定罪的，但是主为我们死了。这就是救主的意思。救主直到要去十字架之前还在跟我们讲这信息。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第八节，第十一节啊，在今天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救主来了，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好，怎么认识他呢？十二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好，有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些哈，我只能说呢，我们若不是有相当的谦卑啊，不会信的。大家可能今天读没有这个概念，那些都是犹太人啊，我反复讲这些牧羊人是犹太人啊。犹太人的意思呢，就是他们是有旧约圣经的，而且是一直读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律法师，对吧？不会有那么法律赛人。你一直读旧约，你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形象啊？一个孩子吗？还是一个要来把罗马人打跑的英雄呢？肯定是英雄嘛。冷不丁来了个婴孩，裹在布里，还在马槽里，你让我相信他是基督，我怎么能信呢？还就生在这么小一个地方，这你说生在耶路撒冷，我觉得高大上，对吧？生在哪个祭司家庭，我觉得这个好像更能让我能够信一点。他们是真的寻求神，而且他们有谦卑。所以我想问大家，我们今天相信神是因为你搞明白了，是因为你真的理性上都全都懂了呢，你还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你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嘞？你是相信了慢慢才懂的，你不是懂了才相信的。那牧羊人不可能把天使拽着，你跟我才讲几篇道，怎么回事？什么婴孩？什么裹着布？ 什么在马槽里，什么情况，完全没概念。我怎么能把这三个记号和基督连起来，你来告诉我吧。啊，在十一节和十二节之间哪里有什么必然联系？你如果读旧约，你能从旧约能读出十一节和十二节中间的联系，你比尼哥底母都厉害，那尼哥底母都读不懂，对吧？尼哥底母都不知道耶稣就是那基督，他只知道耶稣从神那来的。没有哪个今天的犹太人还是不相信的呢，是吧？今天犹太人有没有圣经？有。什么圣经？旧约圣经。他们在等什么？他等基督。他等基督，他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他还是不信。两千年过去他还是不信。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如果我真的就是把我自己放在我是那个判断者，我是那有智慧有聪明的，我没有办法领受神的信息。当我愿意领受的时候，我就能看见了。怎么愿意领受？我去啊，对不对？我看见天使来讲的，已经有证据了，我先去看吧。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话语，我该怎么办？我先去按着做嘛，做了我自然就看见了嘛，是不是？我按这个做，我看，哎，我如果哎，就愿意按照耶稣教导我的方式，我去对待我的丈夫，对待我的妻子，哎，我来看看这个会不会好一点？你试试看，哎，我就用按耶稣教导我的，我来教育着孩子，我看看会好一点，你去试试看。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从来都是像这些牧羊人的方式，是信了就看见了，不是看见了才信。啊，我们再往后看啊，天兵来了。啊，天兵来做什么呢？很有意思啊！我在读整个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特点：神虽然有很多天兵，但跟我们的想象不太一样。天兵很少去打仗，因为神呢，他的能力大到一个程度呢，他的一句话，敌人就没了。所以，其实神并不是需要什么天兵来保护他啊。那比方说呢，在旧约里有一个天使出去一晚上就杀了185,000人，一个晚上185,000人，只需要一个天使。那你想，几千个几万个天使那怎么办？所以其实不是一个天使的能力，是神的能力，天使的能力也是神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为什么把这个点提出来？今天神是不是需要很多工人帮他？没有这些工人，神就干不了活了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服侍主？是为了主还是为了我自己呢？对，服侍主是因为我需要服侍主，不是主需要被服侍。哎，我们今天很多要唱诗赞美主的啊，我们有诗班赞美主。你要知道，是因为你需要赞美他 ，right？ 这很重要的。我为什么要去唱诗？因为唱诗赞美他是对我有好处的。我在这个赞美中，我才能被主服侍。因为我唱的过程中，我才知道这个话是真的，这个话就进了我的心，就刻在我心里。这个话都有意思的呀，对吧？你又不是哼哼哼哼不知道在唱什么，他讲的全是真理呀。对不对？我们大家今天这学的可能有的是英文，英文不太明白，那这是语言的障碍，对吧？你翻译一下你就知道啊，这个在讲什么啊？它的信息真的很美好。我们也是一样的，天使也是一样的。天使要来做什么？天使要来服侍神，我们也要去服侍神。服侍神的目的是什么？服侍神的目的让我们更信他，更信他之后会怎么样？十四节赞美他嘛，阿门。天使在做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你看，来了一大堆天使就来唱歌的，是吧？啊，是不是很好？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很蒙福。我蒙福在哪呢？蒙福是我们有资格赞美他。哦，这不是一般的资格，这个资格是在信心里的。神愿意每个人都有这资格。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把你自己放下的时候，不要去管你的环境， 每个人的环境都不好，对吧？因为你地上这个撒旦还在的嘛，对吧？那撒旦不在了，地上环境才好。环境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好消息了，这好消息我已经得着了，然后我怎么样？我赞美他了。我给大家一个鼓励，无论今天你在碰到什么，我们像保罗那样赞美他，唱歌。保罗被打了一顿，在腓立比监狱晚上干什么呢？唱歌。唱歌做什么？赞美他。对，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这个跟主的关系更近啊？什么时候你的祷告更蒙应允啊？你赞美他，你使劲的赞美他。对，你唱歌，开声的赞美他。其实我们未张口以先呢，我想说的主都知道了。当你赞美他的时候呢，你就越来越知道他听了。然后呢，你愁眉苦脸的去到他面前去哭求的时候呢，可能是越哭求信心越软弱的啊，你不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谱呢。你赞美他。事实上呢，这个救主那个时候不过是个婴孩。啥事还没有发生呢，是吧？对吧？从那个时候到耶稣死了复活还三十几年呢。那他们赞美什么呢？他们在赞美凭着信心看见的未来。阿们。我们在赞美什么呢？我们在赞美凭着信心看见的未来。主如果不是祝福，我们还有什么盼望？你说这个祝福到底怎么成就的呢？坦率说我也不懂，我懂我就是神了，是不是？那这个婴孩怎么成为最后拯救的呢？谁知道？你站在那个当口，你当然不知道，你现在是读完了你才知道嘛。所以我想告诉你呢，你以后去天堂，你一定知道你今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回头看了。问题是你现在需要什么？现在需要信心。怎么知道有信心呢？你赞美他就知道了。唱歌，唱歌就是很好的方式去赞美他。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我们来解释这两节经文啊，两句话。有两样东西，荣耀和平安，注意了吗？十四节讲了两样东西，荣耀和平安。荣耀一定只归神的，但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平安呢，平安太重要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基甸有个名字叫耶和华，基甸提到了一个名字啊，耶和华的名字叫耶和华沙龙啊。耶和华有很多名字，耶和华是医治者啊，耶和华是旌旗，是得胜者。耶和华是沙龙，是平安者。平安什么意思呢？那天我在主日学问这个孩子，这孩子用英语给我各种解释，你看各种各种。但事实上呢，真平安啊，是与神和好的平安，这是平安真正的意思。就是我呢，不再为我永恒的去处所担心的，就是在最终全然得赦免。所以我想问大家，如果今天你面对你在地上的不确定性，甚至很多的难处，你怎么可能有真平安呢？你一定要回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很重要啊，很重要，大家，就是你已经得救了，你就会有平安。这样的一个事实能让你胜过一切的环境。如果你不回到这个事实，你没有办法从你的难处里走出来的，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难处当面对永恒的去处的时候，有一句英文的歌词叫它就很奇怪的很奇妙的变淡了，Grow strangely dimmed 啊，就是他就你碰到那福音的时候，你所有的难处他会很奇怪的就淡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福音。我们很多时候有个误区啊，认为福音只是让人得救的。我想问大家，那你成圣是靠什么呢？
信心。
还是靠福音？信福音，对不对？对不对？如果得救的信息是福音，成圣的信息是什么？还是福音。还是，弟兄姊妹们，你一辈子不会离开这个福音的，这才是大好的信息。整本圣经只在讲一个人，就是耶稣， 就在讲耶稣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以及讲一件关于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你在罪里得赦免了。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所以荣耀归给神的同时，平安就归给我了。为什么神得着荣耀呢？因为你凭着信心在那一刻就知道这个婴孩未来会要做救人的事情，而救人的事情做完之后，人就得着平安了。没有什么比在罪里得赦免更重要的。当我得着这一点之后，你们可以想一想，假设我现在是会有一些地上的难处，那你很快就会想到什么呢？主已经把生命都给了我，他有什么不舍得给我的？你是不是就平安了？你想，你可能无非就是婚姻关系，就是一些经济上的问题、儿女上的问题、人们健康上的问题，就这些东西啊。神把他自己的命都给了你，你觉得这些东西他不舍得给你吗？他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你呢？这是他的原话。他既舍了自己的爱子为你死了。罗马书的八章，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你？你怎么样知道神一定在爱你呢？你怎么样知道神一定在你现在的这个最大的难处里给你很大的祝福呢？你一定要回到他怎么救你上，对吧？我们要知道神的爱啊，是有一个最大的证据的，就是救恩。有了这个证据之后，他会挪走你一切的怀疑。因为我们在时间里啊，常常会困惑，说主啊，你还爱我吗？为什么这件事情我祷告那么久也没成就呢？或者说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成就的方式呢？甚至我都不知道未来可不可能成就呢？没有答案的，除非你已经死了，你回头看才有答案。你在现在没有答案的，你的答案在哪？就在救恩里。他已经把最好的证据给了你，这就像个抵押品，大家注意到了吗？押给你了。救恩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抵押品，他就借着这个抵押品放在你这里做一个凭证。这个凭证就是什么？神的爱。你不需要再怀疑他了，你已经得到他最宝贵的，所以在他里面只要他能给你的，他全都给你。那之所以现在你还没有看见，一定是我自己的有限，是我不明白，不是他没给，再等一等就好。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在帮助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有很深的体会，就是我看不懂，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主听了，主正在祝福。证据就是救恩。所以啊，你要问我什么最重要呢？那我只能告诉你，救恩最重要，它是救主最重要。因为荣耀归给主的时候，平安就给了我，他是赐平安者。所以基甸为什么从神借着基甸给耶和华是平安者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基甸看着神很害怕，很害怕。他看见神把他的祭物全部收走了，而且是用神迹的方式收走的。他就说，我面对面见神，我有祸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段，看一下这一段，对大家会有点帮助。对，是诗记第六章啊，是诗记第六章，是诗记第六章。第六章的第23节，22节哈，在21节开始呢，你会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这个使者应该是耶稣自己啊。那耶和华的使者，他用神迹把这祭物烧走了。然后22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就是面对面来，就是我面对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意思耶和华使者就是还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啊。耶稣在旧约他有很多的用不同的场合他来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以色列人四十年走在前面的就是耶稣自己啊。那在这时候也是一样，耶稣来，他来见基甸，来告诉他你要做什么，然后呢把祭物收走了。基甸说不好了，我是个强盗，我面对面看见法官了，面对面看见警察了，就这个意思。然后神要给我们平安，注意了吗？他说二十三节，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是不是我们刚才一样的话，对着牧羊人说的一样的话？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所以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沙龙从这里来的，赐平安的背景是什么？是我看见审判主不用再惧怕了，我跟神和好了，就是福音嘛，是不是？对我来说，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我是个罪人，我不需要再为罪的后果忧虑了，我不需要再为罪的后果惧怕了，这就是福音嘛。有了这个，你还要什么呢？阿门。你其他的，你难道还担心神那么大能力，平风静浪、死人复活的能力还解决不了吗？你还担心他不够爱你，他不愿意帮你解决吗？这两个都不用担心，对吧？因为福音里包括什么？包括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能力足够大。包括什么？他把自己都给了你，他的爱足够大，够了吗？这就是福音给我平安最大的基石。啊，我们回到二章的第十五节，那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啊，就是在天上。十四节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点要解释，就是他所喜悦的人，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谁是他所喜悦的？有没有什么证据啊？从经文里，对，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神喜悦谁呢？神喜悦一切有信心的人。所以谁最后才能得着救恩？一切有信心的人，相信他，接受他，这个礼物就是白白给你的。好，我们回到二章的十五节，继续往后看。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这个我们读到这儿，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一读就过去了，实际呢牧羊人呢他们完全可以不这么做的。什么叫信心？十五节开始你就能看见信心。信心就是听了神的话，接到心里，变成行动。阿门。我再说一遍啊，听了神的话，接到心里，变成行动。牧羊人的信心就这么显明的。如果他听见了，但没听进去，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叫他吃饭，我吃饭了，听见了，但他还坐在那不动的。听是听见了，没听进去。牧羊人听见了，也听进去了，而且行动了。所以你看他们在行动之前呢，他们是有讨论的，对吧？他说我们往伯利恒去，不止一个牧羊人哈，有好些，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所以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并没有轻忽。所以是人是怎么得救的？是靠神的话得救的，对不对？我听见了神的话，我信了，我就得救了。然后信了，我就看见了啊。第十六节，他们急忙去了，急忙的意思表明什么？他是真的，真心的，是不是？他 还有一个对立面就是谁，就罗德的妻子老不情愿了，出这个城啊简直了啊，这妻就是左拉右拽的哈，最后还回头看一眼就完了，成岩柱了。所以神呢，真的他不勉强我们，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心呢，最终决定了我们的结局。我们不要去跟人比，问问自己到底真信还是假信。我们真的信就会是急忙的，假的信就是不情愿的。有的时候拽小孩来教会啊，你看见他左找借口右找借口啊，老不情愿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做父母也不用去勉强他啊，他肯定不是急忙就去，急忙去是什么呢，急忙去说明他真的很想。耶稣是怎么跟我们说，他说你财宝在哪里，心就在那里。如果牧羊人财宝在羊身上，你觉得他会急忙吗？我觉得我会急忙把下一班人找来，是吧？你我现在要去看主告诉我的，你们赶紧来接班，否则羊就死了。我再问大家，如果他急忙去了，狼会来吗？狼当然不会来，狮子也不会来，神肯定给他看顾了，对不对？在旧约神都告诉以色列人，你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去朝拜神，没有人惦记你家里的地。神为什么给他们这个应许？因为你愿意做神的事，神替你看顾嘛。你愿意做自己的事，谁来看顾？你自己看顾嘛，对不对？你自己看着自己的田，你看得住吗？也看不住。你去做神的事呢，神替你看你的田，你看得住吗？当然看得住了。道理很简单，是不是？在这也是一样，我惦记我野地那点羊，我会去吗？我当然不会去。我惦记就是神的事，我当然会去，但是羊谁来管呢？当然神来管，不会丢一只的，肯定不会丢。我们再来看，好，第十六节，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好，寻见了。伯利恒不大，很小一座城，然后呢酒店旅店估计也不多，一找呢就找着了。但是哈，我在读这一节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意外不是一般的大。这个对牧羊人来说，假设我呢，我们先会去找哪找？你是找这个还房子里哈？对，就算是马槽里，也可能是这个把马槽端到房间里去的，是不是？对吧？我觉得这个更合理一点吧。这哪有生孩子生在马厩里？这太不像话，还是基督呢，是不是？不是一般人啊。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不去把我的想法加进去，神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开始琢磨的时候，神就在笑了。对，神的真理不是我琢磨出来的，神的真理是他告诉我的。大家知道什么叫启示吗？这就是启示。那天我跟一个年轻人在聊，我跟他解释，我说 你要想一想，你这个大脑袋使劲想的时候啊，就把自己带沟里去了。因为呢，我如果要是被造的，一定是我不能明白他，他更明白我，对不对？是这个道理的。如果我觉得我不明白他，他就错了，那只能说明我很蠢，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否则我就只能说我不相信我是被造的，我觉得他是被造的，他是我造出来的。我们什么是真信心，就得回到我本来的位置上。除非我对人说我不相信有神，如果我说我相信有神，我是什么位置？我就是被造的，他是造我的，那一定是我理解不了他嘛。你孩子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能理解你吗？他如果说我不能理解我妈，这人肯定是个骗子，那只能说呢，这孩子很蠢，是不是？那我不能理解神很正常，那我怎么样能做呢？像孩子一样嘛，你妈不会害你，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让你喝这个就喝这个，这个颜色不好那是药嘛，对你有好处嘛。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到神面前怀着个什么样的心？我不要管这个孩子在哪里，我不要管什么布包，这不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就去找。我没有一开始预设的想法就对了。我们跟主能不能谦卑到这样的程度呢？ 你能不能跟主说，主啊，你在我的环境里不管兴起什么样的我都认，我只愿意信你，因为我知道我现在祷告了你就听了，你敢不敢的？要敢的哈，敢的就蒙福的啊，敢的就像牧羊人一样。那神为什么选牧羊人呢？就是他们敢。神为什么不选我呢？我不敢，对不对？那我就是老琢磨，一琢磨就三天五天，三个月五个月过去了，神还在那等我。神很有耐心，问题是呢，神是有耐心，我活不了多久，对吧？对，因为浪费的是我的时间。阿们。以色列人为什么旷野转四十年？神很有耐心，他们没有这四十年，他信不了啊，然后就转呢，转呢。问题是他活不了多久嘛？你能活四百年吗？你活不了，活不了怎么办？那四十年才能熬死了。为什么我们生命长不起来？浪费时间太多，浪费在哪？不信，现在跟神杠着，不行，不能理解，不能理解，不干，不干就打。神没法越过这个阶段，神不能违背他自己，他定的律就是凭着信心祝福你，不是凭着眼见祝福你。他不能因为你服侍了他，他就让你凭着眼见祝福他，没有祝福你，没有，他的规律从来不改的。就算是海尔弟兄，神怎么祝福他，也是借着他的信心，不是说哎，你服侍我这一辈子，所以我把你所有难处都挪掉，你不用再操心了。你去问他是这样吗？肯定不是，还是要凭着信心，一样的，这就是个律，这也是一样啊。他去找了，看见了，那婴孩在那儿。好，十七节啊，我们今天最后啊，我们来看十七节、十七和十八节哈。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牧羊人是最早的传福音的，为什么讲最早呢？因为东方博士都还没来呢，对吧？孩子刚生下，他就开始传大好大好的信息啊。十节讲的大喜的信息就是福音了。谁是最早传的？牧羊人。好，我想问大家啊，大喜的信息传福音的啊，是不是自己要先信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去传的时候，先得问自己信不信啊，真信还是假信啊？我们不是说我来跟你讲，我知道关于基督的知识啊，你看我显得我对圣经很了解。今天甚至有的神学院的教授都是这样的，就这个这就是一门生意啊，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养生的方式。我自己得信，这跟你的是不是有个神学教授的名头没关系，我得信。所以哪怕你卑微如牧羊人，你也可以被神用，前提是你信。好，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讲的还是话。我们是不是传福音的时候努力想告诉别人啊，一个已经能看见的，没有，你能跟他讲的就是他看不见的，他看不见什么？看不见耶稣，他看不见耶稣替他死了，他看不见天堂地狱，他看不见。牧羊人讲这话的时候，天使在哪？不见了，是不是？天使是不是每一个牧羊人都跟过去啊？我是天使啊，他说的是对的。牧羊人讲的话跟你我讲的话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这么信的，对不对？我们经常会做一个游戏啊，叫拷贝不走样，是吧？两千年了哈，这拷贝真的没走样啊，我们还是这么信的。人是做不到的，人拷贝不走样，走个三四个人就已经完全你读了他在说什么。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从那一刻第一个传福音的到现在，这个信息从来没变过，信息没变，得救的方式没变，全都没变，还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怎么信呢？还是听前一个牧羊人说的，我们信的。前一个牧羊人也是听他前一个牧羊人说的，他信的，说的信息全是一样的。有大好的消息给你，今天有一个救主出生了，这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你还是借这个得救的。所以我们想一想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出两种人了啊！你会看啊，十八节，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注意这个话传开了， 所以话传开了，在十七节最后就意味着呢，福音今天谁都听见了，但不是谁都接受。很多人是诧异，但是不信。所以我可以诧异，我也可以欢喜，不管我是怎么样的，我最终要领受，我要把它接进来。我可以表达我的看法，我可以表达我的，甚至我觉得不对的，我来挑战它都可以。但是最后你得做个决定。所以最后呢，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啊，这个好消息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选项。这一点呢，我这不管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为什么有负担去跟这些孩子们啊，从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因为这个对他一生啊如此之重要。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呢，这个是爸爸妈妈就像今天给我做的一顿饭，这顿饭你不吃是死不了的，耶稣你不信你就完蛋了，对不对？他觉得这是爸爸妈妈带我出去一次旅行，你这次旅行不去也没关系，你人生可以少一次旅行，可以少吃一顿饭，可以少看一场电影，可以少很多事情，但是你不能少了你的命，这么简单。甚至这是永恒的生命，不是说人死如灯灭的命，人死不是如灯灭的，死了没停的，还是继续的。这无论我愿意相信不愿意相信，这就是个客观事实。这样的生命我能轻忽去对待吗？所以在这儿你可以选择诧异，你可以选择像十九节玛利亚那样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但是最终你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做的。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个第十节讲到的大喜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会有个误解，因为呢这个报喜讯啊，喜讯很多时候我可以说呢，哎呀没了就没了嘛，对不对？比方说呢，今天街上有人在发东西，哎快快去啊，免费领，每人过去领一箱，这是不是好消息？好消息。你没领着怎么样？没怎么样了，没领着就没领着。但是这个好消息可不是一般的好消息，你是必须要做决定的好消息。好，我再问大家，如果不做决定怎么办？我也没说拒绝，但是我不做决定会怎么样？不做决定就是拒绝，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看一段经文，那剩下的十八十九节还有一部分内容我放到下一次，这个很重要，要稍微慢一点。我们看一段路加十六章的经文。路加十六章的经文，十九节到最后，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呢，耶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圣经里？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大家知道这个意义吗？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最后到三十一节的，我们经常会碰见人说，我不知道有天堂地狱，我没去过。所以耶稣告诉你，我现在告诉你，你相当去过了，你去读你就知道，是不是？你会说，哎，我不知道地狱怎么样，我不知道天堂怎么样，我不知道永恒审判怎么样，永恒祝福怎么样。耶稣说，好，你去读一下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这不是一个故事，不是编的，这是一个事实。你以后在天堂会见到拉撒路的，今天地狱财主还在那里。为什么这个重要呢？耶稣把这放在圣经里，和牧羊人报的好消息是不是一样的？牧羊人说的也就是话嘛。他说，哎呀，我从野地里回来，你知道天使跟我说了话，哦，有大好的信息告诉你，为我们生了主基督救主，就是那个婴孩。牧羊人能讲什么？他就讲这些嘛，你信吗？ 你信不信？一样的呀，现在耶稣也讲了呀，你不用去，你不用自己下到地狱去走一圈，你信不信吧？我已经告诉你了，已经告诉你了，就在这儿，地狱就是这样的，你会一直在火里烧着的，你还有味觉，你能看，你能听，你会渴，你有思想，你有记忆，你会说话。你想知道地狱是什么？你看一下路加福音十六章。你不需要说，哎呀，我没见过。问题是，听牧羊人知道基督的人都见了吗？就那几个牧羊人见到了吗？就他们见到天使了呀，剩下的都没见到天使呀。他们怎么信呢？有没有信呢？那个时代很多人信的嘛。否则的话，耶稣为什么最后住在房子里呢？我们下次如果讲到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耶稣稍微大几个月之后，他是住在房子里的。东方博士来的时候是到房子里见他，东方博士不是在马槽里啊，啊不是在马厩里啊。所以今天圣诞节摆开呢，主要是为了把这两个故事柔合起来。这里又有羊，又有牧羊人，又有东方博士，其实是时间上是先是牧羊人，牧羊人这个事情过了之后，东方博士来，他们是进的是房子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哈，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哈，进了房子哈，东方博士进的是房子，马太福音二章的十一节。所以问题是，所有这些来的人，他们是都凭信心来的，对不对？那他们来了之后，他们把好消息传出去了之后，我们怎么信呢？我们也是凭信心信的呀，弟兄姊妹们。所以信心和谦卑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自己这个大脑子呢，你还是愿意相信神的话？你愿意相信神的话，你就有信心了。然后呢，谦卑带来信心，骄傲就带来失丧，这就是两个结局。所以神说，你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这是耶稣的原话。孩子是怎么样的？爸爸让他干啥他就干啥，直到他长大了，长大了就不是这样了。好，我们回到路加的二章哈。那我们今天呢，先会停在这里哈，二章的第十八和十九节。下一次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内容，尤其是玛利亚的这个反复思想啊，我们要稍微再花点时间解释一下啊。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然后呢，牧羊人之后啊所做的啊，我们再做一些解释。下一次的最主要的内容呢，会放在耶稣行的三个旧约的圣礼上。第一呢是割礼，第二呢是玛利亚的洁净礼，第三呢就是把头生的男子奉献给神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耶稣把自己是完全放在旧约律法之下的。所以有兴趣呢，大家可以稍微去读一点这几个的背景资料，这几个呢都在旧约有一点背景资料，大家理解一下旧约那个背景，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会对我们理解神为什么要把耶稣放在这个律法之下会更好的理解。下一次这些内容呢，稍微有一点这个对旧约的要求。三个，一个是割礼，耶稣行了割礼；第二个呢，玛利亚行了洁净的礼；第三呢，耶稣是头生的儿子，他献给了神，他被他的父母献给了神，地上的养父献给了神。然后这三个做完之后，才出来两个人，一个叫西面，一个叫亚拿，又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代表所有的见证人来告诉我们耶稣是谁。然后到那个时候呢，整个耶稣降生路加福音的部分呢就讲完了。所以路加福音这个耶稣的降生讲完的时候呢，就到了二章的三十九节，38节。然后那个时候之后，我们会再切换到马太福音，再去回顾一下马太福音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一个什么过程啊，然后再拼起来看一下全部的图，你就对整个圣诞节，这其实就是圣诞节我们最多讲的内容了，就是耶稣在路加里是怎么
讲他出生的，在马太里是怎么讲他出生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唯愿我们的心啊思想着救恩，没有什么比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更重要。求您使我们真的明白这事情啊对我们生命的意义，让我们看见您既为我们的罪死了，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我们吗？求您使我们真的远离地上我们眼目所见的一切困惑、一切搅扰、一切的噪音，让我们能够转向您，单单的信靠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